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上一集我哋就分享咗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去到二十二节嘅内容，今日我哋会继续分享四章一同埋第二节。咁神俾以弗所教会嘅警告，亦都系对我哋讲嘅。这个的警告是指他们渐渐地失去起初的爱心，亦都即是说跟耶稣基督越来越走得远，失去了跟主耶稣在爱里面亲密的关系。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特别那些想服侍神的基督徒，真正的考验并不是在方法、形式、制度、或者策略，甚至乎是目前流行的任何手法上面，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爱主耶稣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耶稣的？如果我们爱主，就会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开始远离基督，那我们就会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离交半岛的教会所犯的罪就是不冷不热。这种心态看上来呢好像都不是太差，但是它是很严重的罪来的。有一位牧师讲得好好啊，二十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教会或者对基督教所造成的伤害，远远都超过一个公然拒绝基督的无神论者。听众朋友啊，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其实在度羞辱紧基督。主耶稣叫士妹拿教会不需要怕苦难，今日教会最怕是什么？就是苦难咯。我们不愿意为服侍主耶稣而付上代价，但是这样却是基督让我们服侍的方法来的。基督对别加摩教会这样讲，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今日的教会最严重的威胁就是错谬的教导。基督之所以斥责别加摩教会，就是因为这些错谬。基督对推亚推拉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今日的所谓新道德观念呢，是严重地影响了很多人。有人以为他可以一面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一边就继续去过着一些违背圣经的生活。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就不可以一脚踏两船的了。撒迪教会受到的威胁是灵性上面的死气沉沉。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请问我们的教会是怎样的呢？教会有没有活泼的灵性呢？我们自己有没有活泼的灵性啊？还是说我们和我们的教会都是死气沉沉的呢？很多人明明是在这个情况的下面，却是口口声声地说他们坚守前辈传承下来的真理。今日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死气沉沉。腓拉铁非教会并没有严重的缺失，主耶稣对他们亦都没有责备，但是主对他们这样讲，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他们所持守的是什么呢？就是坚守主道。所以耶稣基督称赞他们， 听众朋友啊，我哋都要咁样、哦。回顾咁多年嘅服侍咧，我发现当初真心信守主道嘅人，有好多都比我更加有学识同埋更加犀利嘅。佢哋维护真理嘅能力系我点都跟唔上嘅，但系可惜啊，佢哋而家好多都已经偏离正道啦。咁样真系使到我好伤心难过嘅、哦。就好似非拉铁非咁好嘅教会，亦都会有呢一种嘅危险嘅、哦。基督徒唔应该让人事物任何一种咧，使到我哋跌倒或者系远离神嘅、哦。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咁样讲：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就是离教半道的教会，自称是基督徒却是没有见证。但是即使这样的教会，基督仍然没有放弃过，仍然是呼召他们悔改归向神，与主亲近。那由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比七个的教会信件当中呢，我们见到教会历史的状况。那去到第四章，心里面呢就浮出一个问题，教会呢？因为由第四章去到启示录的尾那里呢，都见不到再提及教会、哦。当然只不过是在最结尾那里，基督对大众发出的呼召的时候略略提到教会。那就跟这一卷书的年表是无关的。由第四章开始，我们见不到教会这两个字了、哦。在这里之前，教会一再出现，一共有19次那么多。但是由第四章开始，教会就消失了，不再提到了。是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去天上，在天上面与主相遇。教会已经上到去天上面了。教会被提是发生在腓拉铁非教会的时期，之后的教会只是留下在地上面的机构来的。他们都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最后又被称为大淫妇。这个真是一个很丑陋的名号来的。其实圣经里面最令人惊恐的景象，就是在启示录的第17章。我们还见到教会吗？会，但是那时候就已经不是教会了，它是辛苦，是基督所爱的辛苦。由启示录的4到22章是启示录的最后一个段落。约翰首先得到启示，再传给我们。我们是不可以忽略这一段的，因为主耶稣在第一章19节那里讲：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经文当中所讲的将来必成的事，原本的意思就是以后必成的事，就和4章1节以后必成的事是同一个的字来的。那就显示出以后这一段的经文将会转落去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和场景了。由第四章开始将会进入全新的段落，整个的气氛和情景那个变化其实很大的、哦。第一就是虽然在第一章到第三章提到地上的教会有19次那么多，但去到第四章就不再提及教会了。而事实上在第二到第三章的主题完全是针对世上的教会，但是由第四章开始直到启示录的结束，完全都没有再提到教会，只有在最后基督为他的见证作结论的时候才提到。基督提到凡属于他的人的时候就这样讲：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同埋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咁第二点呢，就是在第四章之后的场景转到去天上。既然教会仍然是这一章的主题，我们呢就要跟着教会来到他的新的屋企，就在天上面。咁教会是怎样去到天上面的呢？听众朋友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而呢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4章17节，保罗就有答案、哦。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52节作了进一步的讲解。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圣徒将要在空中同主相遇，圣徒入到去天堂敞开的大门当中，教会要同基督同在，而基督在天上面主导住大灾难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去到第六章会读到有关于大灾难的经文。第三点就是教会不再是一个的名称，而是指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要紧紧地记住这个的观念，因为教会原文呢就是蒙召，亦都是从某一处出来的人的意思。所以教会就是由世人当中蒙召出来的一班人。当教会到达目的地天堂之后，就不再用以前的名称了，就用新的名字了。在第四章的24位长老就代表天上面的教会，天上的教会被称为新妇，新妇要住入新的屋企，即是新的耶路撒冷。那些仍然留在世界上面离交半道的组织，虽然他们仍然有教会的称呼，但是却是不是真正的教会。启示录不再称呼他们为教会，而是称呼他们为丑陋的大淫妇。很多年之前呢，一位已故的学者在一个神学院的课堂上面这样讲过，教会被提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有一些教会仍然在地上面聚会。听众朋友啊，你会问为什么啊？是因为他是老底家教会，也就是说他们是自称是基督徒，但是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第四点就由第六章开始讲审判了，因为神对教会的恩典和应许在第六章就不再出现了，因为神应许要救我们免于审判。第五点，如果在第四章要延续第三章的说话的话，那就不符合1章19节所指示的法则了。启示录最后这个的大段落是讲审判和神的愤怒。请你记住，主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他主导一切的事情，而且会按照他的旨意一一地应验。启示录的7章17节这样讲，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主耶稣就是宝座里面的羔羊，因为他为世人的罪舍命，他亦都是那一位执行审判的。这些事之后就是指教会的事结束了之后，场景就由地上转到天上，跨越了天上人间的鸿沟。只有圣灵可以描述天上的事情，就好像描述地上的事情一样。如果圣经是由人写的，这样会是怎样的呢？人要写天堂一定会写到天花乱坠。听众朋友你可能问，那你怎样知道的？只要呢我们去读一读市面上面那些描写地狱啊、天堂啊或者灵界的书，总是呢讲到呢啲事呢是非常之危言耸听的。世人对魔鬼撒旦有着那些莫名的好奇，就是连基督徒都不例外。在启示录我们见不到那些呢耸动的字眼，我们单纯地进入天堂，在眼底我们见到的景象令人心生敬畏，从来都没有人能够这样描述。天上的教会不再用地上面的名称了，而是信徒都是祭司，同大祭司主耶稣在一起。在这个段落当中有属天的景象，直到天使天君迎接我们，那就记载了在第4、第5章。当四个骑士出现，大灾难就开始了。那我们的焦点呢就再将要转移去到地上。在启示录的第4章，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 佢配受敬拜，因为主耶稣是神。我们一起看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此后，咁呢就係呢一节经文嘅开头同埋结尾出现咗两次，重复出现此后，使到呢个词语呢更加显出佢嘅重要性。嗱，显然约翰係担心有人忽略咗，所以就喺呢度特别咁样重复两次。经文又讲到我观看，就係打开眼睛嘅大门。经文又提到我听见，就係打开耳朵嘅大门啦。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视节目一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天上边的电视节目，是很吸引基督徒去观看的，并不是看到莫名其妙的梦幻之地。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好得无比的地方。听众朋友说，不要为眼前的景象感到稀奇，要以平常心去看待。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很兴奋的。经文话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的四道门之一。第一道门呢，就在三章的八节，主耶稣提到腓拉铁非教会，主耶稣这样讲，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一道门就是指传扬神话语机会的门。而第二道呢，就是在三章的二十节提到一道邀请基督进入的门，就是接受基督为主的门。经文这样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道门呢，就是指我们的心门。那而第三呢，就是在第四章一节见到的这一道门，就是信徒藉由基督带到去父神那一道门。第四道门就记载了在十九章的十一节，我们又见到天开了，基督将要由这一道门再来，他会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再来，他要除去一切的不公不义同埋悖逆神的人，在地上面建立他的国度。那有一个译本在这节经文里面这样说，这一道门一直都是打开的。二十一个世纪以来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藉着这一道门来到神的面前的。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约翰福音的十章九节，主耶稣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道通往天堂的门，也都是那一位要进到我们心门里面的神。这个真是最奇妙最荣耀的门来的。我们凭着信心进入那一道门的当中，用现在的术语呢，就可以这样说，信心将我们摆在教会的发射台上面，在被提的时候，教会就好像长程导弹一样穿过基督这一道门，我们不会漫无目的地漂浮在太空之中，主耶稣一定能够带着我们同他的教会进入到天堂当中。经文有提，你上到这里来，这个是天堂向约翰发出的邀请，也都是邀请所有信靠耶稣基督是主的人能够彼此相交，与主相交添。约翰就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这样讲过，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其实约翰的意思就是，我们听见了，也都看见了，然后就传给你们，我要你们知道，你们也都能够同主耶稣相交，到时你们同样要进入到天堂那一道门的当中。经文又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呼召教会到天上同基督相聚， 咁样系边个嘅声音呢？咁当然系耶稣基督嘅声音啦。由第四章开始会经常出现㗎喇喎。嗰个系一个嘅象征，因为号角系唔会讲说话嘅。而基督嘅声音就好似号角声。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嘅四章十六、十七节描写正正系呢一个嘅声音。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就是指教会被提到天上边。希列文里面的被提就是被提走或者被提升的意思。保罗就说我们将要被提到天上，咁到时呢，耶稣基督嘅声音就会好似号角嘅声音。呢、这个声音就将约翰提升到天上边。有一日呢、这个声音同样都会将你将我带到去天上面㗎喎。经文话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必成的事其实系指咩事嘅呢？听众朋友啊，就是教会完成他在地上面的使命，被提到天上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启示录的四章第二节这样讲，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立刻就即是马上，是圣徒被提的状况之一。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字咁样讲过，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信徒就将要被提啦。吓，眨眼嘅时间咧系好短噶、哦。曾经有一个嘅心理学家测量过眨眼嘅时间、哦，佢就认为系一千分之一秒。圣徒被提咧啊，就系、是、咁快、哦。经文话：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圣灵让约翰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告诉他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经文又提到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就已经在那里，约翰第一次见到。现在我们就要将焦点就集中在这一节经文上面。宝座是代表神主宰住宇宙的绝对主权，亦都表示万有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的。宇宙的总司令部是在天上面的，这个是圣经让我们见到的景象。诗篇的十一篇第四节这样讲，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咁呢我哋可以睇一睇诗篇嘅四十七篇第八节啦，九十七篇嘅第二节，一百零三篇嘅十九节，同埋以西结书嘅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都提到相似嘅事情。呢个系神嘅宝座，耶稣基督就坐喺神嘅右边。诗篇嘅一百一十篇第一节咁样讲，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受的作你的脚凳。咁同样喺伯来书嘅一章三节同埋十二章嘅二节呢都提到类似嘅情况。主耶稣掌管一切。恩典嘅宝座就成为审判嘅宝座啦。呢件事发生嘅时候教会就已经被提㗎喇。基督由代求者嘅身份就转为审判者。喺嗰陣时呢教会已经唔系喺地上面㗎喇。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呢就喺呢度停低落嚟，咁欢迎你继续按时候同我哋一起去查考启示录。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呢是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是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唔明白嘅，又或者想知多啲嘅，咁你记住写信俾我，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 咁如果你有啲唔同嘅睇法，想同我讨论一下、交流一下嘅话咧，我都非常之欢迎噶、哦。咁又如果喺你生活上边会面对一啲嘅难处啦，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咁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咁如果你有生活见证想同我哋一齐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噶、哦。我哋都希望透过你嘅生活见证，可以归荣耀俾天父、哦。咁你写低我哋一盏报出嚟嘅地址啦，然之后咧，你注明认识圣经，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咁我哋就可以收到你嘅信噶咯、哦。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而家透过网络，你都可以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咁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当中。咁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平台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咧，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边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哦。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奔跑和人就想睡，只有你会明我弱躯。谁料信心一天破碎，问是谁为我跌倒洒泪？身心我虽很累，走到你处可安睡，让我永远安躺这接纳里。